至高全能的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一直都怎么样隐藏他是弥赛亚的身份啊，甚至于那些邪灵巫鬼认出他是主耶稣的，他都不许他们什么作声，对不对？然后呢，甚至于彼得宣告说你是基督的时候，因为主耶稣他得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他都不准他们说明他自己的身份。所以在马可福音基本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经节来说明主耶稣他降世为人他的目的和他的使命。让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所有人的赎价。”
所以，我们按着这个经文，我们其实可以把马可福音很快的分成两个大段。在前面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我们可以说其实在这里主耶稣他就是在什么服侍人，我们看他不停的在服侍人，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慈爱，他医病赶鬼拯救世人，甚至于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还能喂饱了四千人有两次啊。那现在从第十一章开始，我们看到主耶稣什么他开始进入他荣耀的侍奉，就是怎么样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我们现在开始主耶稣进入他在这个世上最后一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就是事实上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再看十一章啊，我们从十一章我们会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打开马可福音，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啊，我们鼓励你，我们鼓励大家还是带着自己的圣经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因为在这里我们将会看到主耶稣他公开的显明他弥赛亚大君王的身份，他要荣耀的进入上帝的城啊。我们找到翻开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我们找到以后一起来念。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呢？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誓上那里面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街道上，就把它解开。站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认定他们谦虚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别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来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好，我们现在停在这里。刚刚我们敬拜团队也带我们念了这个其中的一段经文啊。那在这里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当时那个驴驹啊，驴驹当时比较年轻的驴子啊，我们可能不晓得驴驹其实在当时是什么，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 要走的远路的时候，大部分人都骑着驴驹哦，因为马比较贵啊，很少会骑马，所以驴驹其实是一个主要交通工具。就如同什么是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啊？好像我们的车子一样，所以贵不贵？贵不贵重？啊，如果牧师说 ，Mark， 你跟静辉去对面一个村子，把我拿一部车来，我要用，你敢不敢去？你要不敢去，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蛮贵重的一个东西，在当时是一个很主要的交通工具啊。所以在这边很奇怪，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就叫他去牵着人家的驴子过来。啊，人家驴子过来，那这两个门徒怎么样？他们顺服不顺服？他们还真的顺服，还真的去了。这其实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是不是这样？啊，那你想看，你是那个驴驹的主人，你不会给他牵？把我的车子牵走了？啊，这一般是不会。啊，那当然，可能耶稣在那一带名声很大，可能因为耶稣常常来到伯大尼，来到耶路撒冷，可能当地人也认识他。啊，所以愿意把这个驴子献来给主耶稣来使用啊，这都是有可能性。那可是他又说这个驴子是什么从来没有被骑过，那这又表示什么？
新车，
新车，全新的车啊，不但是车，而且是全新的车，完全没有被玷污过，是全新的车，为主所用，是真的是分别为圣洁主所用。所以你看看这个两个门徒。他愿意顺服主的命令去牵这个驴子，那驴子的主人也愿意把这个没有骑过全新的车哦给主耶稣来用，然后呢，驴子也愿意被牵着来给耶稣洗车。你想想看，没有骑过的驴子第一次被人骑会怎么样？他一定很不舒服，他不要被人骑，对不对？都经过训练才能被人骑。连我们看到说，连驴子都顺服。所以真的就是这里在看他说，当我们要能够为主所用的时候，我们的侍奉要什么？一定要是要全然的顺服啊，不能对神的话语可以打任何的折扣啊。然后呢，我们接着再看，耶稣为什么骑驴？哦，原来这是旧约先知书的应许啊，在撒迦利亚说他说什么？我们想一想，他说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者，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什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预言？其实是蛮奇怪的预言，因为在当时，任何的大君王进城的时候，他不会骑驴的，他是骑高大的骏马，甚至不要说王了，像打胜仗的将军，他怎么样？因为都骑着高大的战马，前呼后拥的进城，是不是这样？那骑驴哦，原来旧约先知就提早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他是一个什么和平的君王，他是用骑驴 instead 带领骑这个骏马进城，不是一个侵略者的身份哦，他是谦谦和和来进入这个进城。那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大家知道前一阵子有谁访问南韩？你们知道吗？
哦，
这个看不清里面是谁，对不对？在这里你就看到了。哦，大家记不记得？
记得。
啊，那我们都知道，任何国家元首出巡的时候，他是坐什么样的车子啊？大概是坐 Benz， 要不就是 BMW， 黑头车，对不对？轿车，大型轿车，哦，长的旅车。教宗坐的什么车？
起亚，
他坐的是一个 Key 呀，一个 Box 车。所以显然连教宗都学习主耶稣什么谦卑的态度啊。你看铺着红地毯，就坐着竟然进入了一个什么 Key 呀的小车。所以呢，我相信他就是从主耶稣上学习一种谦卑侍奉的态度啊，谦卑侍奉的态度。那我们也看到，全城的人，我们说有前行的人，有后面跟随的人，一堆人跟随着耶稣基督。而且，那当然，在那个时候没有红地毯。我们刚刚到教宗访韩的时候，一下飞机都是铺着红地毯，对不对？那没有红地毯，百姓做什么？他们把自己的衣服。这个驴子没有被骑过，但他没有他的什么鞍子，对不对？你看他们把衣服搭在这个驴背上，请耶稣基督去骑，然后呢，把这衣服甚至铺在地上，还用那个棕榈铺在地上， 就好像我们现在欢迎什么明星大到那个红地毯一样，是不是？或者是元首来访问的时候都有那个红地毯，就像这样子的来荣耀这位君王，这样好不好？啊，这样好不好？很好，很好。可惜这个时间什么并不长久，因为很快的我们就看到说把他钉死十字架也是这一批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要了解啊，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服事绝对不是凭一时的感动，一时感动可能一时间有效，可是会不会长久？恐怕不会长久。我高兴的时候我服事，我不高兴的时候怎么样？我就不服事，我 quit 啊。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就说，真正的服事不但全然顺服，而且不是一时的感动，因为只凭着一时的感动怎么样？你的服事绝对不会有果效。也不会什么长久，对不对？也不会长久。好，所以呢，在圣战马太福音说，当主耶稣进城之后，全城都什么惊动了。哦，这么风风光光的进城，风风光光进城。可是呢，可惜的是，很快的，才几天以后，我们就看见他们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其实他们，你认为他们认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啊？看起来反正他们还不认识，对不对？当然他们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谁都在他吗？他们其实他们也心也知道说这位应该是什么旧约应许的弥赛亚，所以他们说什么何善呐，何善呐。那何善呐有什么意思？当然这边有个东西也是，对不对？叫什么求救的意思啊，在这里呢是一个称颂。何善呐其实是什么？是对神，对神来祈求，就是什么现在就来救我，现在就施行拯救的意思。这是本来是何善呐他原文的意思。然后他就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那什么又叫奉主名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奉谁的名来，我就带着谁的什么权柄跟荣耀来，我是代替他。所以主耶稣是什么？代替神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所以呢，他说将来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因为这些犹太人都在期待着这位弥赛亚什么是大卫的子孙，他要重建大卫的国啊，大卫的国。好，那其实这一节经文其实是跟着什么诗篇118篇25到26节来的，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耶和华
求你拯救，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得蒙，
耶和华你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当诗篇118篇，它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有固定的节期，他们有三大节期，他们一起去朝圣。那在主耶稣他最后这个礼拜的时候，其实非常接近以色列最大的一个节日，就是逾越节。因为就在逾越节，神拯救他们出了为奴之家的埃及。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世界各地的来朝圣的人什么都蜂拥而至。所以其实这个诗篇118篇就是当地人来欢迎那些朝圣者，欢迎那些朝圣者啊。他先对耶和华什么求你救我，是从盖的那何善那求你救我，就是求神来救我。然后呢，他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指的原来是那些什么朝圣者，在118篇他们是在欢迎那些朝圣者。那现在他们用的是单数，就是专门来欢迎迎接这位什么弥赛亚的大君王啊。在马可福音的他是纯粹来讲的欢迎这个弥赛亚者的大君王，所以呢他是用单数。好，那我们继续看。那主耶稣，如果你是主耶稣，你高兴不高兴？这么多人欢迎我，哎，而且还用这个神的名来欢迎我，应该很高兴的。可是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样。耶稣呢，他进了耶路撒冷，他直接去到哪里？他先去看神的殿，他去看神的殿啊，观看周围的物件。然后天色已经晚了啊，他就和十二门徒怎么样？竟然耶稣怎么样？出城了，往伯大尼去了。而且即使呢，在后面我们要看的19节，他说每天晚上耶稣都出城。奇怪，这一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啊，耶稣居然不来到他自己的城，竟然每个晚上要出去，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原来圣经不停地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知道人的心， 这些人，我们刚刚说他们都什么一时的感动，一时的情绪，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哦，因为其实耶路撒冷有很多人什么，尤其是那些宗教领袖，他们都要干嘛？他们其实心里都是想要什么除灭耶稣，那才他们真正的心意。所以耶稣知道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很聪明，他还是每天晚上他都没有留在这个耶路撒冷，他都到伯大尼。那伯大尼那边，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伯大尼又是什么地方？伯大尼其实离耶路撒冷大概只有两英里路，啊，只有两英里路。在那里有一个家是耶稣的好朋友马大、玛利亚，还有呢拉撒路他们的家。啊，那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的话，拉撒路就在那边从死里复活，啊，那就象征着主耶稣他受死跟复活。而且呢，之后呢，还有玛利亚也在伯大尼为耶稣什么抹香膏，预备耶稣的埋葬，预备耶稣的埋葬啊。所以呢，所以伯大尼呢也是象征着耶稣你们要进入他最后荣耀侍奉的一段时间啊。好，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人心，耶稣知道人心，所以耶稣也知道我们的心。你希望耶稣能够每天跟我们在一起，而不要出城吗？不要出我们的心吗？你希望耶稣继续与我们同在吗？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我们就是一定要每天要跟耶稣基督来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永远跟耶稣同在。其实耶稣从来没有离弃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就应许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是谁远离了？是我们远离了，不是耶稣远离。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什么常常与主耶稣同在，保持与耶稣一个什么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大家知道，我每次都给大家有一个夹页啊，所以你们都填了这些空格了吗？啊，空格，第一个空格是什么？是我们是什么侍奉，对不对？啊，我们合神心的侍奉，全然的顺服。然后呢，不是一时的感动。然后呢，我们的对象一定是我们的什么救主耶稣啊，救主耶稣啊。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一定要与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那为什么我们花时间准备这些大纲给大家？因为其实你们小组将来如果要查考马可福音的话，这些都可以给你们做参考啊，都可以给你们做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继续读下一段啊。我们继续读下来，今天的经文很多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一直从这个第十二节开始啊，一直读，一直读到大概第二十一节啊。我们找到后，我们继续来念。好，他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们的徒弟也听见。他们还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罪人做法的人，推倒被毁坏一切的桌子和麻袋格子之类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得说，我的殿已经成为万国达到的殿吗？你们要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了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种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
耶稣，好，已经枯干。好，你们读到这里，这个无花果树，如果你了解这个故事的话，你们想，这个耶稣干嘛种这个无花果树？特别当我听到说这无花果的季节还没有到，难道 我们常常以为说什么，以为说啊，耶稣已经饿昏头了，因为耶稣饿了嘛，他去找果子，结果他看了半天，看到有叶子他去找，就什么都没找到，是吧？他是不是因为肚子饿了就生气了，啊，就咒诅了树？其实不是的，啊，其实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我们看一下，其实在旧约经文，旧约经文啊，我们看一下，无花果其实常代表什么？以色列人，常代表以色列人啊。好，我看他说耶稣饿了，他看到有叶子啊，他就去找，找不到。原来他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他就开始咒诅这个树。其实绝对不是说什么，耶稣他饿了，因为吃不到东西他就生气了，对树生气，他不是的啊。那我们可以试想，耶稣知不知道无花果的季节？非常知道，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他也说，他知道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的时候，他什么？他是看到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所以耶稣非常清楚。大家要知道，逾越节是犹太人立法的第一个月，就正月。那在我们的时间就大概3到4月之间，所以那个时候呢是无花果它长叶子的时候，然后真正长果子的时候，那是5月底，好，一直到6月初，6月到5月底到6月的这整个月。那记得我们去台湾，我们教会七月份去台湾转学嘛，啊，那有一个我们在西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家种了无花果，是又大又甜，啊，可等我们转学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因为已经7月中了，所以无花果的季节过了，他还是帮我们存了一些啊，存了一些。可他说，哎呀，这个已经比当初那个小了很多，然后呢已经快烂了，啊，我们还吃到了一点，可是没有吃到最好。所以耶稣他也知道无花果树，可是呢他知道说无花果树不但会有发叶，可是他在4月不但发叶，他3月他其实在发果子的时候之前，他会长一个嫩芽，他会先长嫩芽，那这个嫩芽是可以吃的。所以呢当地的农夫呢，他们其实在还没长无花果树的时候呢，他们其实都可以吃这个嫩芽。所以耶稣看到长叶，他是先长嫩芽再长叶，所以耶稣说这个叶子已经长这么茂了，一定有东西可以吃。所以耶稣他是找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但是什么都找不到，就是说连个嫩芽都没有，那就表示说这个树就不会长果子了，因为 要长果子那嫩芽会先掉，它再长果子，所以是有原因的。所以耶稣他并不是说他因为吃不到无花果而咒诅无花果树，因为这个树它没有嫩芽，表示这个树是不会结果，不会结果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他也说，这个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这是很奇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啊，可是没有关系，那表示这个地应该是很适合果树生长的。结果呢这个果树呢该这个是季节到啊，他来找果子的时候找到，这个人他说，看啊，我种了3年呢，你们有没有人种一个果树超过3年不长果子，你们还留他的啊？大概没有，大概没有。这个地不是不肥嘛，对不对？因为葡萄树都在里面长啊。结果呢，他把它砍了，因为什么？他不要这个无花果树在那边白占地图。为什么？我种葡萄不是更好吗？干嘛要浪费这个地种这个不长果子的树？是不是这样？你种果树是干嘛的？就是要长果子嘛，就是要长果子啊。所以呢，耶稣他因为吃到这个果树啊，他不会长葡萄树果无花果，所以呢，他才咒诅他，就不要什么白占地图，不要白占地。那这个事情呢，其实跟什么？跟圣殿的事情连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会仔细在更多的思想，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啊？我们会更深的来思想到底在说什么。好，那现在呢，耶稣咒诅完无花果树，他从伯大尼出来，对不对？然后呢？看到先经过可能在橄榄山上先看到了这个无花果树，找不到东西，咒诅了无花果树，然后继续的进到了圣殿，所以他就进入进圣殿，他进到了圣殿，就看到圣殿呢，进入圣殿里，赶出殿里什么做买卖的，买卖那时候在什么地方做？圣殿我们知道都很宏伟很漂亮，可他在外面，在圣殿他高起来的地方，在外面他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因为我们也知道那些从外地来的人。从外地来的人，他们不方便带一些什么要献祭的牲畜，他们可以在当地买就可以，对，他们在当地买比较方便。还有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要奉献那个人丁税，就每一个人要付这个圣殿税啊，就是奉献啊，就像我们常说的奉献啊，来支持圣公的奉献。那可是因为犹太当时的钱币跟我们现在钱币差不多啊，当时钱币都什么是罗马帝国的话都会有什么，就是会有罗马帝王的像，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钱是不是也这样？这是谁的像？啊，那这是谁的像？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钱币都有那个像。所以呢，他们一定要用那个没有像、没有肖像，就是偶像的像，是他们必须要换成那个没有像的那个圣殿的钱币，才能够做奉献。那结果，所以在那边他们会说什么？有人什么退兑换银钱？那这个你们都换人民币的时候怎么样？去银行都要怎么？有加什么叫手续税？是不是啊？都要加手续税。所以手续税到底是多少？有谁知道？随便银行定，对不对？每一家都不一样。那很多人就利用那些外面来人，他们身上只有什么？只有当地流行的，他们做生意所赚来的钱都是什么？都是罗马的钱币，对不对？他必须要换成圣殿用那个没有肖像的币，才能够做奉献。所以就很多人什么从中在取利，从中在取利，甚至于还有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这个本来应该是圣殿，对不对？圣殿是干嘛的？是敬拜的地方，变成大家要走捷径穿过圣殿，所以呢，圣殿就被践踏，圣殿就已被践踏。所以呢，我们特别知道说，神的家绝对不是什么。我就在这里提醒我们，神的家绝对不是买卖图利的地方啊，买卖图利的地方。那很多人不管参加教会或进入小组，他可能有图利的心啊。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有什么直销，是的，你有没有听过直销啊？那你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启什么？我产品的什么推这个介绍产品的场所。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来神的家是来敬拜，不是为自己图利。也不是自己图利的，我们呢，即使来教会服侍，也是什么？也是为了来敬拜神，而不是让别人说看我有多棒，哦，我歌唱的多好，我道讲的多好，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是要把人什么带到神的面前，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他就开始教训所有这些人，啊，所有这些人，他说经上不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什么？贼窝，哦，贼窝。贼是干嘛？做那些不法的事情，哦，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祭司长文士听见这话，就想办法除灭耶稣。可是他们什么？又怕他。为什么？因为众人都信他的教训。所以耶稣，我们看到他的教训有权柄。在这里，我们来思想，圣殿是谁在管？
祭司。
哦，很好。你们认错，其实圣殿，哇！你现在跑到我的地盘来管我的人，管我的生意，我要知道啊，这是祭司土地，就靠什么？就是靠这些东西，就是靠买卖，就是靠这些兑换银钱。你居然到了我的地盘来抢走我的土地的方式，你说他们生气不生气啊？当然生气啊！啊，当然生气啊！啊，可是耶稣在这里讲圣殿的意义。圣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好，你们如果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如果你进到圣殿的话，当现在圣殿已经不存在，所以你也看不到。他们其实在这个外邦人院要进圣殿的时候，其实有一座墙，啊，是不准外邦人，外邦人是不能越过这个线，不能越过这个线。所以呢，事实上，当他们盖圣殿的时候，其实呢，也等于是隔绝了外邦人进入这个圣殿。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啊？第一个，在以赛亚书哦56:7，他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就是认识耶和华的外邦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也要侍奉神，在哪里侍奉？也是要来圣殿侍奉，要爱耶和华的名，也要来献祭，在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殿。所以神的心意，圣殿应该是给谁的？是所有万国万民，是要给万国万民来敬拜。好，那接着我们来看所罗门。当所罗门王他建圣殿的时候，他什么？论到不属你名的以色列的外邦人啊，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他 他建了圣殿以后，他带领众百姓在圣殿面前跟神来祷告。我们都知道神是天上的大君王，他说其实天上的天都容不下你，那何况是我们人手所造的殿呢？这个殿其实是表明神愿意什么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们都可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跟神亲近，因为神愿意与我们亲近啊。所以他说其实这个殿建造不只是为以色列，他说什么也是为了外邦人，为你名，如果他们因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向这个殿祷告的时候，你一样会在天上垂听啊，你是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所以圣殿的目的是要让天下万国万民的嘛都能够来认识神，这是真正的目的啊。所以呢，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这个圣殿不是以色列人的，是神的，是属于神的，而且是给所有万国万民来敬拜的。所以我们特别说神的家，我们是要邀请什么万国万民一起来什么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敬拜神。那也非常感恩啊，我看到我们教会我们有什么青少年，有儿童啊，我们还有长辈施工干什么？因为所谓万国万民意思是什么，就是不分年纪，不分文化，不分语言，我们有中文堂，有英文堂，希望将来还有粤语啊！就我们真的是，我们不能分文化，我们因为神的家是给什么？是给万国万民，我们一定要欢迎邀请我们周围的邻舍，他们还不认识，要带领他，欢迎他们来到神的家，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个神，让他们来认识这个神，这是神。对教会，当初对圣殿，现在圣殿已经毁了，现在是在各地都有教会，这是神建立神的家的目的啊！真的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那这一段就提醒我们说，以色列他们所做的事情什么？隔绝了外邦人来圣殿敬拜，他们是不是违反了神的心意？他们完全违反了神的心意啊！而且甚至于把这个圣殿成为他们买卖图利的场所。这是很可惜，真的恳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的殿成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啊！所以，我们真的好好的邀请我们的社区朋友。那如果神允许，我们也看到神不断把弟兄姐妹还有新朋友带到我们中间啊！我们也为我们未来教会需要的场地祷告啊！我们希望很快就让这个场地容纳不下。然后呢，我们神给我们预备更美更好的地方，我们就把这一切继续为我们教会未来的场地来祷告。好，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他洁净圣殿，他洁净圣殿以后他说什么，每天晚上他出去，到了第二天，因为耶稣进城，耶稣进城是礼拜天，我们叫做终于主日，所以第二天他咒诅了无花果树的时候就变成礼拜一了，就变成礼拜一，他咒诅无花果树。那每天晚上，我们说他出耶稣出城去了，因为他知道，我们刚刚说那边的祭司长都想什么，要除灭他，要除灭他啊。所以早晨呢，然后耶稣洁净圣殿，第二天他们又去到了，经过了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这个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话来，就说：“你看，你所咒诅无花果树已经什么枯干了，哇，这个是。”树整棵树枯干的，树怎么会枯干呢？一天之内你有看到树枯干的吗？不可能。所以这是耶稣行的神迹，这也是耶稣行的最后一件神迹。我们知道耶稣前面所行的神迹的嘛，都是医病赶鬼，都是正面的，但是这是耶稣行的最后一件神迹，也是耶稣他在马可福音所列的最后唯一的一件审判的神迹，审判的神迹，审判的信息。他其实在讲一个审判的信息，他在这里在责备什么？我们说那些无花果，因为这无花果只会长漂亮的叶子，但是没有果实。他在这里，他看到圣殿那种人的敬拜，就是华丽的敬拜是有名无实，华丽的敬拜是有名无实，这些圣殿都会像那无花果一样被咒诅，要枯萎。枯萎是什么意思？连根都死了，大家要知道一个树会枯萎，它是连根都死了， 在一天之内这个无花果树连根都死。因为神要的敬拜是我们什么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那当然也有翻译啊，我们这个翻国新译本或者圣灵或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他，要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啊，来敬拜。好，那最后一段也是我们今天是这一段的结果，我们同声开口来念。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那件事，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求什么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相信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耶稣还继续用严厉的教训来刺，来提醒我们啊，很多事情需要提醒我们。第一个，他一看就说：“你们当什么？信服神，你们当信服。”所以千万记得，以色列人把圣殿当作他们是神子民的根据，他们有割礼，他们有圣殿，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把这个成为他们什么的偶像，已经忘记了他们敬拜的是谁，甚至用圣殿来成为他们服役的方式。所以这个我们千万要小心，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信服的什么，不是那个眼睛看得见，是那个至高全能在天上的神，他才是我们的盼望，他才是我们信靠的对象。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祷告祈求，你们要先明白你们是跟谁来祷告祈求，而且你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而且你相信，你祷告，他是用永恒的角度来看，你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怎么样，他一定会成就。其实现在还没到，就像他应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时候他还没有孩子的时候，神就说：“你要使你的名要伟大，你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哦，万国都要因你而蒙福。”是不是这样？神的应许有没有成就？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可是亚伯拉罕却有信心，他一定得得到，他全然相信神的应许。你们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神在这边设立教会，神必定带领，神必定赐。可是我们要有信心，对他要有信心。我们的敬拜一定是用我们的心灵跟什么真，按照真理来敬拜他，而不是一个表面的服事。哎呀，礼拜天做完了，每一次去了完了，我又回到原来的样式。我们要天天的来恳求主，让他的话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敬拜的不是我们的服事，而是我们在为至高全能的事。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敬拜的对象啊，这是我们信靠的对象。好，接下来他又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所以千万记得，不是对每座山啊。你不要说，哎呀，我有信心，我看到座山，我叫他移开，他就移开。这不是每座山，主耶稣讲的，你对这座山，千万记得是指定的那座山啊。他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他所说的必定成就啊。事实上，这里讲的当时。事实上，在撒加利亚书，他也说，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橄榄山都要被挪移，因为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正在橄榄山上所说，就整个山都会挪移。可是在这里，因为耶稣他咒诅无花果树，其实是对圣殿那种虚假敬拜的审判，所以大家都知道，其实圣殿是建在一座圣殿山上 ，Temple Mount。啊，他建在圣殿山上，所以更可能指的是那什么圣殿山。这个圣殿将来就要像无花果树一样，连根都要枯干了，连根都要枯干了。所以呢，耶稣其实他已经在他离世前，他就预言说：“你看到这大殿，大家说，哎呀，他们都说，你看到这个殿多华美啊，华美的殿。如果你没有真实的敬拜，也是虚假。你要受到，你要跟无花果树一样，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圣殿，耶稣就指着这个圣殿说什么？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会，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就你们全部要被全然的拆毁，不被拆毁。所以今天的圣殿只剩下什么？去过都知道，只剩下了一面空墙。那个其实那个整个 building 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在主后七十年已经被那个提多将军什么全毁啊，全毁啊，全部毁。所以耶稣这里又在说什么？他其实在说什么？他说耶稣跟他说他还说什么？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要建立起来。这又在讲什么？大家都说，哎呀，这个殿其实从主前就在盖，其实一直盖到耶稣离世的时候还没盖完啊。其实将近主后六十年，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才全然盖完，所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工程，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然后呢，他说你三日内建起来，原来其实耶稣在说，他是圣殿的要复活，他自己要取代圣殿。我们敬拜的不是那个圣殿，我们敬拜的是什么？是主耶稣自己，是主耶稣自己，是那个至高全能的神，那才是我们敬拜的。不是那个以圣殿，哦，我在圣殿里面有一些仪式，我就是在敬拜，不是的。哦，我们的心一定要归给神。哦，那接下来更让我们惊奇了，居然把敬拜跟饶恕神连在一起。哦，居然把敬拜跟饶恕人的事情连在一起。啊，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相信有人得罪你，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啊，这好像有点像那个什么主导文，对不对？啊，他这个说讲到什么适用的饮食，然后最后呢饶恕我们的什么，饶恕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什么
免
了人的债。啊，他有点像那个主导文提醒我们，所以其实很多的敬拜都跟我们人际关系什么连在一起。啊，人际关系，大家看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谁最容易得罪？
老板
还有呢？我想你的配偶更容易，你的老板你还不敢，他得罪你你也算了。最容易得罪我们恐怕是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最容易得罪的人是谁？啊，就是跟我们越亲近的人，我们越容易得罪，还有我们的老板，甚至我们的属下。我们天天甚至我们在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会不会得罪人？其实都很容易得罪，都很容易得罪。所以呢，他这边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所以这里我们要先想，我们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有饶恕人的这个能力？饶恕人容易不容易？若容易，我们就不需要神。神知道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或者我们得罪人了，我们不去寻求饶恕，真的恳求主怜悯我们啊！因为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怎么样？神就拯救我们，而且耶稣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在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过犯什么得到赦免。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过去是杀牛杀羊，用他的血来洁净我们，这些血真的能洁净我吗？这一说是不能，这都是暂时的，只有主耶稣的宝血，要不然主耶稣他也不用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世界上。我们蒙受了这样大的恩典，我们怎么能够不感恩，不借着神赐我能力去饶恕那些偶尔一些小的事情来得罪我们的人？我们犯了这么大的过犯，谁都饶恕，何况那一点点别人那些芝麻大小事情得罪我们去，为什么我们又不能饶恕？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学习饶恕的功课。啊，那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提醒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跟那个什么无花果树一样，光长叶不结果子。为什么？因为把这个连在一起，就提醒我们说，当我们真的与神很好的时候，与人很好，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与神和好所结的果子。你要不要做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你要做结果子基督徒，就像刚刚在这段经文讲，你要来到神的殿中，你来敬拜是怎么样？这边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在圣坛上献祭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献。
这里弟兄也包括姐妹，所以真的都让我们学习造成无花果，我们一起来结果子。我们与人和好，就是我们与神和好所结的果子。好，让我们能够让神的心得到满足， 让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